啊，祖母，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读你的话语。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把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十二章都读完，我们奉献最后的一章。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运行，你帮助我们能够解开你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因为你应许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你的话逐渐能够被智慧人去解开。主，求你来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和能力，能够行出你的旨意，能够活出你的生命，在众人当中能够荣耀你的名，也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更多人，引人归主，让更多的灵魂被你得着。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十一章我们看到已经把最后末世的那个光景基本上透过但以理向世人显明，特别是向他的神的选民显明。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属于主的儿女，我们也从但以理书上能够看到末世的光景。其实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一个时代，所以我们今天处在这一个时代，神也应许我们在这个时代有许许多的人会钻研去研究但以理书当中的这些启示、这些预言。因为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主耶稣来的这个脚步确实是越来越近了。这个已经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即将成为事实。至于什么时候来，主说我们都不知道，他会突然来。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但是主也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会让我们明白他来的这个日子确实很近很近。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从心里面真的做好这样的预备，免得主耶稣突然来了以后没有预备好，我们即使借了主也是羞羞惨惨的，甚至可能我们没有机会见到主。第十二章，这是最后一章。我们从前面无论是以赛亚书还是以西结书等等这些启示性的预言，这些真理往往在最后是给人盼望的。一开始神是很严厉的管教，最后一定神给我们盼望，也就是在管教当中让我们在心存盼望来等候他的再来。第十二章他 一开始说，那时保佑你本国知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这句经文比较长，但是这个包含的这个内容也确实也很多。那时是什么时候呢？这个那时就是前面第十一章的后面在提到的，前面第十一章就是36到45节提到的那些事要发生的那个时候，就是最后那个大艰难，最后那个七年的大灾难那个时候。到最后那个大灾难的时候，大艰难的时候，保佑你本国知名的天使长米迦勒，保佑你本国知名，这个你那指的是但以理。那么但以理本国知名的就是犹太人，也就是这个天使长米迦勒是专门负责保护神的选民的。从以色列民族诞生以来到最后，这个米迦勒一直在负责保护以色列民。虽然以色列这个民族从诞生以来历经了诸多的艰难，但是说这一次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也就是最后那次大的灾难、大的艰难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领导。我们从这个九月当中可以看到，从以色列他们的祖宗，也就是雅各或者亚伯拉罕，特别是雅各，从他舅舅家拉班回到他的本地，然后孩子逐渐增多，有70个人，最后在计划当中去了埃及，在埃及形成一个民族，然后摩西把这个民族带出埃及，这一路上走到现在，他们确实不容易。这个民族真的是非常苦的一个民族， 苦难当中成长起来，仰望神的民族。所以说他们是在流泪当中走过这一段一段的历程的，这个一点都不夸张。但是虽然那么多的艰难，这些艰难与最后一次那些大的最大一次艰难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我们可以想到最后一次艰难有多么的难，多么的大。这儿提到了米迦勒，在前面也介绍过，米迦勒就是这样一个专门保护以色列人的，说必站起来。为什么站起来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在启示录的十二章第七节就可以看到，那弟兄姊妹们可以打开启示录的十二章七节。启示录十二章七节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这个龙下面就说，第八节说并没有得胜，这个龙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第九节，那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那从这个启示录里面可以看到，在但以理以后的几百年，五六百年以后，神再一次把这个启示出来。米迦勒必站起来，就是这一次，就是启示录当中的十二章七节，要和这个魔鬼撒旦征战，也就是地上的征战，同时在天上，在树林，在灵界也有征战。我们其实我们信主以后，慢慢都能感受到，我们表面上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能够感受到的征战，在同时在灵界一定也有征战。因为保护我们的天使和这些邪灵一定有这样的征战在里面。这次征战，这个魔鬼撒旦没有得胜，而是被甩在了地下。魔鬼撒旦他是空中执政掌权者，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二节，我们可以打开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二节。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二节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常常说魔鬼撒旦是空中执政掌权者，他在空中是执政掌权的，但是到了日期，到了这个时候，神把他甩在了地下。他在空中的权柄再没有了，神拿回去了。也就是说，从创世以来，魔鬼撒旦败坏得罪神，背逆神以后，神把他从天上打到了空中，打到了地上，他在空中执政掌权，一直到最后末后，这段时间是很长的。这一次，他被神打到了地上。空中的权柄他再没有了，也就是魔鬼撒旦的活动范围只能限制在地上，就最后这个阶段。必站起来，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应该做到的。我们真的一定要站起来，遇到魔鬼撒旦，遇到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应该站起来。我们怎么站起来？我们站起来的诀窍就是祷告，寻求神，以信心仰望神。这是我们与魔鬼撒旦征战的一个诀窍，然后读经，读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静静的跟随神。我们跟魔鬼撒旦征战，不需要拿枪拿炮，我们不需要什么，我们只需要穿上基督的军装，穿上福音的鞋，拿起那个其他的那些保护的那个保护胸的镜子是等等这些装备，实际上就是祷告、读经，以信心来跟从神。我们应该站起来，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因为没有站起来，软弱，败下阵来，被向世俗妥协。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唱红歌。我前阶段看到国内有一个地方的圣经学校，明确的说就是内蒙的一个圣经学校，我这儿指名道姓， 希望他们能够听到，希望他们能够反省。在学生毕业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场面里面，我一开始以为打开以后，他那是一个神学生转过来的，我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场合，还是不以为是那是神学生，更不以为是组内的，是一位世俗的一个，放的音乐是世俗的音乐，世俗那个非常邪恶的音乐。我本来可以把这个放到群里面，然后放了，突然有上面有一个他们的老师，可能是说我们来一块来诵读主导文啊，我才知道了，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毕业典礼前面的一个聚餐或者什么是一个样子。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这样的光景，没有站起来向世俗妥协，把这些就是掺杂。我们休息一个阶段以后，我们分享河西阿叔，河西阿叔整个十几章几乎全是讲这个圣洁。以色列人之所以最后败坏被神管教，最重要的就是掺杂。我们现在的光景也是这样的，就是掺杂，掺杂就会不圣洁，把那些污秽的东西带进了教会，污秽的东西带到我们身体的这个圣灵的殿里面，让自己变得不圣洁。所以我们应该站起来。下面说，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这个册我们肯定都知道是生命册，也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凡是名字在生命册上的最后一定会被拯救。这里面有个问题，其实每一个神的选民，他们一开始他们的名字全在生命册上，就像今天我们所有的受洗的这些信徒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但是这个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不能够保证最后一直留下去，因为中间可能会被涂抹。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在创世纪的32章33节就提到过，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32章33节，当时神跟他的选民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这个很清楚，就谁得罪神，神就把谁的名字从这个生命册上涂抹掉。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仍然有可能被涂抹。那么最后留在生命册上的才是真正的得救的。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好好的寻求神，得仰望神，真正的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不能搞嘴头上我们感谢神，而神爱我们，但是从心里面我们只要行出来，保证来我们的名字始终留在生命册上，不要被涂抹。神没在圣经里面没有说涂抹以后还能够写上，没有这样的经文，但是会涂抹。那么他什么时候涂抹呢？我们不知道，也许是在最后。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得永生的，那就是复活以后永远和神在一起，受羞辱永远被憎恶，那么就是被扔在那个硫磺火湖里面，受永远的刑罚。那么在旧约里面，这是第一次非常明确的提到义人和恶人都有复活，这第一次非常明确提到复活，不管是就是得救的人复活，那些不得救的那些恶人也会复活。他复活以后，最后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在白色大宝座之前，在千禧年以后受审判，审判完了以后全部扔在火湖里面，这是在旧约里面第一次提到。必有多人复醒，这个复醒那就是复活。睡在尘埃当中的尘埃指的是坟墓，睡在坟墓里面就是死了以后的人要复醒要复活，这是非常明确的提出来。多人，这个多人我们因为可能是翻译的原因让人误解，说必有多人，那就是有许多人，还有没有人复活的，不是这样的，所有的人 无论是婴孩，无论什么，只要是人，将来死去的都会复活，不管是恶人还是义人。这个多人为什么译成多人？他可能是当时对这个希伯来文的理解上面，希伯来文这个原文里面是多人，是这个意思就是许多，有许多的意思，确实。还有一层意思是充足、充满。所以，如果是按充足、充满去译的话，就是所有人。那其实就是所有人，不会有的人不复活，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第三节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诡异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智慧人就是前面11章32到33节认识神的人，智慧人就是那个，而智慧人要去劝诫其他的人，也就是最后得救的人，真正和神关系有关系的人，在神的国里面有份的人，说智慧人，将来这些智慧人复活以后，有了荣耀的身体，他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一样。那使多人诡异的必发光如星，我们有可能会理解会误解成说，那使多人诡异的指的是神，这个使多人诡异的不是神，仍然是指的智慧人，说去引导人，去劝诫人，以生命影响他人的，让这些人也归向正道的，这些人是指的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是盐，也是光，我们在地上要发出光来，我们在地上发出光的意思就是要有好的生命见证，活出荣美的生命，用生命去影响别人，让带领更多人归向正道，归向神，是这个是诡异的，也是第三节前面提到的智慧人是一个意思，直到永永远远，是永永远远的。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是暂时的，也就几十年的光景，但是将来我们复活的生命在天国里面，在神的国里面是永永远远的。我把窗关一下。所以我前面这三节给我们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盼望，我们复活以后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在地上虽然遭受那么多的苦难，但是是自沾自轻的，是暂时的，是很轻的，比起呢将来的荣耀，这是算不得什么。第四节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如果不读下面，好像这个话要封起来，不让人知道，把这个书封闭起来，不让人读。我们下面再看，说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括号里面注意一下，说切心研究，就有许许多多的人在末世的时候，将来会研究但以理书，研究这个预言。所以前面说隐藏这话，封闭这书，不是封闭起来不让后面世人去看，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但以理把这本书，把这个话好好的保存完整，留给末世，将来末世的人会切心的研究，知识就必增长。这个知识就是对神的预言的认识就越来越多。那么今天就是这个时代，今天越来越多人去研究但以理书，研究启示录。为什么？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近了，末世，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末期。末世是从起初教会建立的时候，圣灵这五旬节降临下来，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圣灵降下来以后的那个开始进入末世，就是教会诞生的那个开始进入末世。说末世这个时间很长，现在已经将近两千年了。那么末期是最后的几年，我们现在可能就处在这个末期。这个末期到了末期，这个末时的时候，有许多人会研究神的话，特别研究这些预言，包括但以理书。现在就是 而且在这个时候有好多人就慢慢神就给让他能够解开这个话语，解开神的这个心意。第五节，我但一力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就有两个人，这个河是哪条河呢？就是一开始但以理看到异象的时候，在第七一个是第七章还是第在第十章，一个是第十章的一个是第十章，对，第十章的第四节，我在底格里斯大河边举目观看，看到了最后这个异象。所以这个河是底格里斯河，所以只有两个人呢，一个在底格里斯河的这一边，一个在那一边。这两个人也是从下面来看应该是天使，在异象当中，但以利在异象当中身临其境，他可以看到这些幕后的这些异象，也可以听到当时的他们的一些的天使包括耶稣基督在那的一些对话。所以第六节，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所以两个天使当中的一个问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穿细麻衣的那就是前面第十章第五节说的那个耶稣基督。但以理在异象当中看到了绳子，绳子耶稣问绳子耶稣基督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能应验呢？这个奇异的事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十二章的一到二节，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这个大艰难等等等等，复活，就是这些奇异的事。说什么时候才应验呢？然后但以理就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两个手都举起来，这是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活到永远的主，那指的是天上的父神，这是绳子耶稣基督左右手两手举起来以后，指着天上的父神说启示说，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生命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一载就是一年，二载两年，半载是半年，那么加起来是三年半。前面在七章的二十五节也提到过一载、二载、半载，那个一载、二载、半载指的是前三年半，这是那个加基督最后那个敌基督起来以后，在那个三年半之内控制整个神的选民，神的选民真的以为他是真正的弥赛亚来了。最后这三年半要结束的时候，他的本来面目才露出来，然后逼这些选民去不让他们在圣殿里面献祭，然后在他在圣殿里面设立那些偶像。其实这个加基督这个本来面目显出来的那个同时，也是我理解也是应该是那个魔鬼撒旦被从空中打下来的那个同时，那个时间，这是同时进行的。因为那个加基督他不是神，他是个人，他根本不是也不是那个邪灵，他是完完全全是一个人，他只不过是在这脚，因为撒旦在背后给他撑腰，他把自己标榜成基督来迷惑众人，迷惑选民。所以他在那个本来面目显出的那一刻，其实是魔鬼撒旦被从空中打到地上那个开始，是同时的，也就是前三年半结束的时候，后三年半要开始。那么第七章第七节提到的主耶稣就说，告诉他说要一载二载半载，指的是后三年半，后三年半这些现象又发生。打破圣命权力的时候，打破圣命的权力，这个意思就是以色列民他们一开始在那前三年半，或者是在耶稣基督 降生到世上，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复活，到最后呢，前三年半快要结束这段时间，这很漫长的这段时间，他们一直是拒绝主耶稣的，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时候呢，突然他们才知道，他们的属灵眼睛才打开，是看到这个假基督不是他们的弥赛亚，而是他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基督才是盼望的弥赛亚。所以这是打破赦免权利的时候，到这个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第八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但以理听见这话不明白，但是前面的十章一节说，但以理说他明白其中的意象，这不矛盾，他明白前面的意象他都明白，但是这一个他不明白。不明白什么呢？是 他就问说，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的呢？他是不明白这个结局，到底这个结局是什么样的。这个时候没有启示，到启示录里面才向世人启示出来。这个但以理也是，他特别关注的是最终这个结局是什么样的。我们人也是，到底结果是什么样的，很好奇，他不明白。这也是但以理他很谦卑，不明白就是不明白。然后他说，这个他就是穿细麻衣的主耶稣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什么意思？你只管去做你该做的，只管去侍奉神，其他的就不要多去想，这些结果你不要去关注。意思就是这个结果神没有告诉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这个结果神隐藏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要不要，神没有启示，我们不要过多的去猜测，包括下面的1290日和1350日，我们下面会分享。第十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就到了末世的时候，这些预言启示唯有那些智慧人和神有关系的人才能够明白。我们现在我们一块来分享，我们就都会明白神的心意。虽然我们有些不是很清楚，我们但是神的心意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末世会发生，一定会应验。末世的光景是什么样的，我们基本上有个概括性的一个理解了解。但是恶人不会明白，那些不信神的人永远不会明白，包括主内已经是挂名的基督徒，但是他根本与神没有关系，也包括那些牧者，有在台上就真是就瞎说。我前面在一个姊妹家里面住的时候，他们教会牧者就去讲主日学，我想我发出去，他们有的他们教会姊妹能听到，希望他们也正式听到。那牧者是讲什么呢？讲说那些主的12个门徒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那3年多是凭着血气服侍神的，所以他们常常的就是有那些事情发生。为什么凭着血气跟着主耶稣3年半凭着血气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圣灵没有赐下来，直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临走之前说你们接受圣灵，他们才有了圣灵，是有神的同在，他们才可以不是用血气侍奉神，而在前面的3年半用血气侍奉神。大家觉得你这个牧师他怎么讲的？他眼睛属灵眼睛瞎了。那个圣灵是神，耶稣基督也是神，耶稣基督和那些门徒待了3年半一直与主同在，怎么就凭着血气呢？他这样去解，那不就是高举了圣灵而贬低了耶稣基督，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像这样的根本不明白，真的不明白。我郑牧师还以前讲过什么，还讲过就是做主日学的时候告诉那些搞信主的说什么，说 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在那个圣殿山上，就是那个山上去祷告的时候，是那个汗流的像血点下流下来，所以耶稣基督当时特别焦灼着急，心里面难过纠结，纠结什么呢？说因为那些犹太人是让他在地上做王呢，他在考虑要不要在地上要做王呢，还是上十字架？这是他们的教导。我们看从这些教导，我们看的他不明白呢，怎么耶稣基督怎么能有那点想法的？他的目标就是钉十字架呀。他难过是难过，他这就软弱，他并没有纠结呀，是圣经里面没有那样说呀。说很奇怪，就是最末后这些人，他永远不会明白。虽然读了神学，读了圣经，虽然看了那么多书，他才是凭血气去服侍。求神怜悯，甚至在求神来在幕后兴起他和他心意的工人，起来为神来发光。像这儿的很多很多，我们看到太多了。这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末世有许多敬虔的人，拜这个但以理的预言，包括将来我们的启示录这个预言，因为有这个预言，我们会警醒，我们警醒会竭力保持守自己的圣洁，是这个意思。那么因为神有这样的预言，神告诉我们将来末世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一定会警醒，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很警醒。那么警醒的同时，我们就意味着我们要真的要保守自己的心，持守自己的圣洁。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软弱，但是软弱以后过后，我们会对神有亏欠，我们在神面前要认罪悔罪，竭力保守自己的圣洁，追求圣洁。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这是必须多人自己清净洁白，洁白熬炼。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在这个患难当中，被神熬炼，我们的信心每天逐渐在建长，这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也是在末世，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会有许许多多前所未有的试探领导我们。那今天我们就遇到了，有的好多弟兄真的就跌倒了，特别是掺杂，我们绝不能掺杂。如果我们的教会掺杂这些东西，那么神的宝座不会在那里设立，那是留给撒旦。所以真正追求神的纯洁的教会真的不是很多，一定有。真正就是那些掺杂那些污秽的教会里面有没有神的儿女？有，但是他们会很艰难，他们要不要随从大流？要不要随从他们？这我们就是对每一个人是极大的考验，我们能不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第十一节，从除掉长屑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从除掉长屑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除掉长屑的燔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假基督最后露出他的本来面目，禁止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去殿里面献祭，然后呢他在殿里面设立那行毁坏可憎，就设立偶像。到这个时候，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必有1290日。那必有1290日是多长呢？1260日那就是3年半，1290日比1260日多了30天，多了1个月。那下面说，等到1350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也就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要能够忍耐，从那个时候能够忍耐1350日的， 那个人是有福的，与天国有份的，与神有份的。那一百一千三百五十日又在前面的一千二百九十日这个基础上又多了一个半月，又多了四十五天。那么比也就是比后面的一载二载半载的后面的那个三年半大灾难大灾难当中的后三年半前面多出了一个月，后面又多出了两个半月。那么这个多出了这部分是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要神要用这些日子做什么呢？这儿没有启示。神的计划是什么？这儿没有启示。启示录里面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么有好多解经家就去猜测，说是可能是耶稣基督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圣经里面没有说，说我们就不要过多的猜测，我们不要去猜，是神告诉我们，神隐藏的就隐藏起来，让我们知道的他一定会启示我们，所以我们这儿不要去猜，这是一个奥秘，我们就留下来，到有一天圣灵感动我们，可能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也祷告。但是从到现在来说，我是不知道，我不敢去讲发生什么事情。启示录里面也没有看到多出了这些天，啊，咱们就不要去猜，这个留下。将来我们如果是到最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我们也不知道，也感谢神。将来我们见了神以后，我们是完全以后这些都明白了。第十三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个给但以理非常一个肯定的确据。到了末期，你必起来，起来就是到了末后，你必复活。复活有个干什么？享受你的福分，在天国里面。这种可以肯定，但以理是得救的，那百分之百得救。让他去等候结局。你现在什么也不要管，你不要去关心这个结局是什么样的，你也不要去知道这个结局是什么样的。你就去等候就行了，也是我们今天也是，神没有让我明白的，我们不要去过多的去猜测，非得弄清楚，我们弄不清楚，所以不要去猜。有好多人去猜这多出那多少天，一个半月，几个半，发生什么？我们不要去猜，我们去等候，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安安静静的在神面前做主的工，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因为你必安歇。你必安歇，那么将来我们一定会安歇在神的里面。这个安歇一方面指的我们的肉体生命会结束，我们结束以后睡着了，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复活，复活以后享受我们的福分，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福分。啊，十二章我们就分解完了，这儿我们就看到神给我们最后一个非常我们切切的一个盼望。那么这个但以理书不长，一共十二章，十二章我们看得很清楚，一共分成两部分，前面六章一部分，后面六章一部分。前面的六章那前半部分是但以理以及他的三个朋友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们如何的谦卑在神的面前，如何的至死忠心，如何在异教盛行纷乱的世界当中能够站立得住。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真正跟从神的儿女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比起那个时代并没有好多少，今天是异教盛行的时代，异教背景是正是他的宗教，那些地上的执政掌权的我们可以把它划到那个异教里面，他们就是用他们那些权柄来逼迫我们，来取缔我们的聚会，不让我们去聚会，不让十八岁以下的孩子来接受信仰，他们妄图从这个孩子从小的时候来把这个根子就挖掉，这是他们愿意想做的，这是撒旦的工作。这些执政掌权的不过是很可怜，是一个撒旦手里面一个小小的工具而已，他们觉得很骄傲，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怕，我们要至死忠心，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的混乱，我们要持守主神的道，就像但以理一样，一日三次匍匐在神的面前去祷告寻求神。不洁净的东西我们不进我们的口， 不洁净的东西我们不去沾，我们要持守，我们要做好守望者，做一个守望者。我们要去劝诫其他弟兄姊妹，不要怕得罪人，他犯罪得罪神，我们有责任，你看到了，有责任有义务去指出来，也去劝勉他，让他归正，这是我们要做的。那三个朋友扔到那个火炉里面都不怕啊，有知识中心的形式来跟从神，这样人忍耐到底的才能够得救，否则的话我们跌倒也神也怜悯我们，可能把我们扶起来，如果我们一直这样撑下去以后，那么最后的关键我们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福分了。这是前半部分，后半部分那就是给我们盼望，神透过但以理把这个末后的启示非常清楚的启示出来，特别是但以理书的最后就是最后的七到十二章，其实又分成两部分，前面那部分就是已经应验的历史，已经应验了，那么后面第十章以后这半部分还没有应验，就是末后这个时代，我们实际上已经赶上这个时代了，他提到的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能够感受到的，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特别的艰难，我们信神走这条路是非常艰难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十字架背在身上那很重，那是刑罚，那是那不是刑罚，就是那是神对我们的考验，那是魔鬼撒旦在我们身上的试探，神对我们的试炼都在里面，所以我们会非常非常的难，但是我们心里面要非常清醒，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盼望，我们等候，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就什么苦都能够承受得住。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这样但以理书我们就分享完了。